谢神，我们今天是传福音聚会。我们刚才听到弟兄姐妹们在上面唱的那动听的诗歌，看到诗歌第一首那边说到，十字架大功能，所有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，所以我们今天很感恩，我们有福音传道给我们。我们在传福音之前，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福音是你的大能，能救一切相信你的人。主啊，求你亲自今天向福音朋友说话，越过仆人的软弱。主啊，求你打开人的心，因为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，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会落空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工做工，圣灵亲自来工作，使每一个人到你面前，心都能够被你得着，里面的眼睛能够被你打开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求你亲自祝福这个聚会，荣耀你的名，感谢赞美，奉主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很感谢神，刚才莲英姐妹唱的第一首歌好唱吗？很好唱哦。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明天将如何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啊。如果我们像弟兄姊妹坐在这里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就想，哎，我聚会完了以后，我下午要去 shopping， 哎，我晚上可能有 party， 哎，我明天可能要上班，哇，计划很多，可能做到明年后年下半年圣诞节明年的事情都已经都计划好了。但是这里诗歌给我们一种提醒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将是如何，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我明天肯定知道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是如何的。我们在最近有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你们，我想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在网上都可以看到，是不是在英国，在一个集装箱里面死了39个人，是吧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大的新闻。但是这39个人中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？他的明天想更美好，他想他过了明天可能就到了英国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可能在明天他有很多的计划在里面，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办，他就要从别的地方就一个车子明天就到了英国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从他进了集装箱以后，明天再也出不来了。他怎么知道？如果他知道，打死都不会去了。所以我跟我一个工人在讲的时候，他说如果像这样我打死都不会去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啊！如果像这样，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进去，因为他们本来也有很好的计划，但是我们真的为他们很伤心，也感到很难过。因为他们许多那39个人中，有当丈夫的，也有当妻子的，也有做父母的，也有做父母的子女的，有多少人因着他们而伤心，有多少个家庭因着他们而破碎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将是如何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。刚才我们唱了，我们的主他掌管明天，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，我们知道神会引领我们。虽然明天有许多的事我们很难明了，虽然明天有发生很多事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明天的脚步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深信主掌管明天，我们的神掌管明天。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相信主会带领我们一同来向前。所以我们看，从圣经里面，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怎么样被主得着的。所以我们一同来看圣经路加福音5:1-11。 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一起来念好吧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云集他要听神的道，他见有两只船关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，有一只船是西门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破裂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之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。好了，就到这里十一节。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西门彼得从怎样被主得着，是吧？当主耶稣在加利利一带传道的时候，在加利利一带神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他们都看到，那么多众人都看到，都愿意来跟随耶稣，都在云集他，希望能够从主那里听到天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听福音非常自由，但是当时他们就到处去找耶稣，就要听天国的福音。因为耶稣在任何会堂里面传福音的时候，讲福音的时候，所讲的道都带有权柄的，所以他们都很愿意来听福音。所以耶稣到一个湖边的时候，看到湖边有两只船在那里，但船上的人去洗渔网去了。但我想彼得就是西门还在那船上，所以耶稣上了他的船时候，叫他船能够撑开一点，让耶稣离开了那个岸边，能够在那离岸边远一点点，在那里教训人。这时候西门有没有拒绝？西门没拒绝啊。如果换一个人，有一个人上你的车子上去，你肯定把他赶下去。哎，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我要替你开船？我今天一天劳苦，一个晚上打鱼，一个鱼都没打着，我已经累了半死了，我为什么要上听你的话将船撑开呢？所以西门在这里他有没有拒绝？他没拒绝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顺服主将船撑开。所以今天的福音朋友，我们很多家里人亲戚朋友邀请你来听福音的时候，你会什么反应呢？你说，哎呀，我今天还来的时候还叫一个弟兄过来聚会，他说我下一个星期换还没煮，整个星期换还没煮，他说我下一个星期，他可能是北方人，要蒸馒头，蒸一个星期的馒头，所以他说下一个星期换还没，我说那你早上去聚会回来再煮也来，他说不行啊，一个星期换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我很多的事情，我什么事情还没做，我什么事情还没完成，叫他来听福音就是那么累，那么很不心甘情愿的。但是如果叫他去做那些甚至 是犯罪的，他又是那么愿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人心里面充满了罪恶。等一下我会讲到，我们人心里面充满罪恶，但感谢神，不论你今天是愿意来到这里，或是勉强来到这里，我们真的很感谢神。我相信神会打开你的眼睛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西门，他愿意为主做的时候，主在那里教训众百姓。在船上主耶稣坐下来来教训百姓的时候，西门也在那里听主的道，西门也在那里认真来听。所以当主讲完道以后，叫西门说，你把船撑开到深水之处下网打鱼。这时候西门又怎么样？他开始有疑惑了，他说，我整夜打鱼都没有打着什么，并且西门是专业打鱼的，就是渔夫来的，而主耶稣只是一个先生。他说，先生啊，我整夜打鱼我都没打着什么。心里可能还说，我是渔夫，还不熟悉鱼的水性，鱼性在哪里，哪里能打到鱼。但是西门虽然在那里有疑惑的时候，他愿意顺服主，他愿意听主的话。他说，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西门说，我愿意依从主的话。他下网，下得网以后就圈住了许多鱼，因为听主的话以后，接下来就能够得到丰盛，就能够得到供应，就能够得到保主。当一个人听主的话时候，主就亲自给他果效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一个人愿意来听主的话的时候，主就会给他供应。我看到有一个姐妹的见证，这个姐妹是很有学问的，她学问我相信她很高，比我们高的，比至少比我个人高的很多很多。但他在国内所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是以佛教徒为主，因为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佛教比较多，他都以佛教为主。他就叫人家佛教徒就叫他自己修炼修行。但他也去过很多地方去旅游，他去过拉萨，去过拉萨那边去旅游的时候，看到那个藏人啊，西藏的人啊，去那个拉萨那个布拉达宫那个去敬拜的时候，一步一叩头，多少公里就是那个拜去的，那种虔诚，那种眼睛里面，他说他从那种眼中看到他们的虔诚的时候，是为着将来的，为着来世的。所以他们就看到，为什么藏人为着来世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又有这么多的期盼，他们就又想，他就又想，那佛教徒今世的是怎么，今世的价值是什么？所以他就不理解，但他又对基督教又有好奇心。他对基督教为什么有好奇心？他在想，为什么那么多的传教士啊，为了将福音传到不同的国家，将福音传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甚至离家出被这样离乡背井，到了不同的国家，可能受到逼迫，甚至死在异国他乡里面。但他们很愿意，很乐意将福音传到那里。所以这个姐妹就很想知道基督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。所以感谢神，当一个人他愿意认识主的时候，认识救恩的时候，神就会给他打开一扇门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不论你是今天刚来的，或者你来了很久很多次了，你愿意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会打开你里面的眼睛。所以这个姐妹就 到神就借着他想认识，就一次给他去美国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。来到美国有一年时间，他认识了很多同学朋友。但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，就是学姐一样的同学，每次去爬山，他看到有一天是星期天，那天又是下雨天，那同学就给他打电话给他说，今天又约他爬山，他说今天不能去了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我要去做礼拜，我要去敬拜主。那天刚好又是下雨天，这个姐妹就邀请他说，你今天愿意跟我一起去教会吗？他说我没信主可以去吗？姐妹当然很欢迎了，他说可以去啊，他就很开心跟着姐妹去教会，因为他的心很想认识基督徒的生活，也很想认识神。所以看看到底基督教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当他来到教会时候，首先就像刚才我们一样在那里唱诗歌，他觉得诗歌很美妙，很动听，并且很好听。当他越唱的时候，里面的心越平静下来。当聚会完了以后，弟兄姊妹就邀请他去参加真理学习，他就很多的问题在心中，所以就像趁这个机会就向弟兄姊妹提起来。他说他去过很多旅游的地方，特别他去过欧洲那些旅游上，他看到最多的是什么？弟兄姊妹知道在欧洲看到最多的是什么？可能大家有的很多没有去，如果有去的弟兄姊妹，他说在欧洲很多地方看到最多的是教堂。他说看到非常多教堂，这些教堂就是都建在人很多的地方，人很密集的地方。而在中国那些寺庙都是建在远离神远离人群深山里面去了。为什么？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。其中有一个弟兄就给他解释，如果一个人丢在沼泽地里面，丢在沼泽地里面想要爬上来，怎么上来如果你一个人要爬上来，你抓自己的头发或是抓自己的衣服能不能爬上来？可能姐妹头发多， 我头发少，抓也抓不住，是吧？可能你们头发抓了，你能不能上来？根本上不来，是不是？只有靠什么？靠卫力，卫面的人能够把你拉上来，靠卫力能够把你拯救出来。这个卫力他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能够将你拯救出来。我们是靠着神能将我们能够拯救出来的。所以他这个姐妹讲的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，也解开他心中为什么教堂能够造在人群密集的地方。所以他觉得，他弟兄就给他讲，因为佛教都是靠自己修行苦练的，是根本救不了自己的。所以真的很感谢神，当弟兄姊妹问他你愿意不愿意相信接受主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说我愿意。所以当他愿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很开心，因为我相信天上的天使为他愿意相信主也欢喜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里很开心为他们祷告。他看到弟兄姊妹那个祷告，根本弟兄姊妹跟他不认识，跟他一点都没关系的，但他从他嘴中出来的祷告的时候是何等的真诚，充满着爱，他被主的爱所深深的吸引，所以他泪流满面在那里悔改相信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西门彼得虽然有疑惑，但是主耶稣说你下网打鱼。 所以我今天来传福音的时候，萧静姐妹问我，哎，你今天传福音用什么诗歌，用什么，有没有题目？我说没有题目。她说你有没有圣经节？我说有啊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。她看了圣经节以后发信息给我，哎，我给你出个题目，可以可以不可以？我说可以啊。她给我说下网打鱼福音的人，我想了，这么好的题目啊，姐妹太有才了，我都想不出来，她真的很有才，一下子就知道这么好的题目给我。我说好啊，很好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，主就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。福音朋友，当愿意你来信主的时候，主就会带领我们往前走。刚才诗歌说，虽然有明天，有许多事我们不明了，但我们相信主掌握明天，他会引领我们一直向前的。所以当在这里下网的时候，就圈住了许多鱼，险些网破裂了。但彼得就招呼那另外两艘船同伴的上过来，一同将鱼拉上来，两只船都装满了鱼，船险些沉下去。所以西门彼得看到主在那里传天国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又行了神迹的时候，西门彼得就匍匐在主面前说，我是个罪人，说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吧。他就认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里面的人性是与生俱来就是有罪的。谁说我们自己没罪？我相信我们人每个人都有罪的，我们人从骨子里面都有罪的。所以有一个弟兄曾经他信也是从福音朋友到相信主耶稣，然后跟很多人传福音，说人家人都有罪，很多人就不理解他。有一次他跟家里人也这样，因为他岳父还没信主，他也跟他们讲，我们人有罪，我们人的罪是从骨子里面，我们人性里面都有罪。哇，他岳父一听，判那个筷子一放到桌面上，站起来就走了。他说如果我有罪呀，我就上吊算了。他说我有罪我就上吊算了，很不开心就走了。因为他岳父曾经可能在文革的时候受到一些刺激，被人冤枉了，因为他当医生嘛，被人冤枉了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没有放弃对他子女的爱。所以有一次他岳父出国旅游探亲，他就带他岳父到教会里面，他岳父认识的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觉得哇，这些弟兄姊妹在国内真的没得比，太好了，很好，很热情，并且常常去看望他，是给他一起吃饭，给他传福音，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有一次就像我们教会每三个月有一次见证聚会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么好的弟兄姊妹都上来一个一个来见证，说他曾经是一个醉酒的人，因主的爱激励他们，救了他们，他们悔改了。有的人是赌博的，有的人是打暴力的，家庭家暴的，他们都悔改了。他岳父就想，不论是哪里人，哪怕是中国人，或者是澳洲人，或者是美国人，哪里人都是个罪人。哪怕是外面看过去是很好的人，不管你是富的，是穷的，是当官的，是平民的，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罪性。所以罪在我们有一定的程度，我们就会表现出来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岳父里面再给他讲罪的时候，他就没有那么抵抗了。最终他岳父也相信接受主， 做他个人救主。因为我们的罪是生性就有了，不管我们外表是怎么改变的，但是我们的罪在里面到一定程度都会表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刚刚给福音朋友说到罪时候，很多福音朋友可能都不愿意认同，觉得我哪里有罪，跟这个岳父一样，他说我哪里有罪。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到，或者弟兄姊妹有没有讲过一个全家福的照片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讲过这个全家福的一张照片，照的是一家一对夫妇，男的是非常非常的英俊，女的非常非常的美貌，站在后面，前面坐着三个小孩子。你说三个小孩子看起来肯定像他父母一样也是很英俊的，但是不是的，他三个小孩子一个比一个的丑。哎，弟兄姊妹可能不会相信哈，怎么他父母那么英俊那么美丽，怎么他的儿子那么丑，我们真的不相信，连他父亲也不相信，不要说我们不相信，连他父亲也不相信了。他父亲就说怎么会这样，他要去做 DNA 检查，检查结果是怎么样的，检查结果这个三个小孩子确实是他的儿子，他的太太没有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情，都是他的儿子。然后一直追问之下，原来他太太结婚之前啊做过整容手术，他的儿子就是他太太还没结婚之前的样子。所以我们人啊，外表是怎么装啊，外表怎么掩饰的都没用，这是 DNA 基因就是这样遗传下来。同样我们的罪性也是这样遗传下来的，我们外表做得再好，但是我们内心的罪能够叫我们表明出来的。所以在诗篇里面大卫有说，他身在罪孽中，在他母腹里面已经有了罪。所以大卫是以色列的王，他王这么大的王，他就说他在母腹里面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。所以我们人的罪从小就有了，我们做父母的看见自己的小孩子出生，宝宝出生时候非常可爱，非常开心，是不是啊？就怕小孩子从小长大以后学坏了，所以都教他怎么样好，应该怎么样对人怎么样，小孩子应该对父母尊敬，对人家有爱。但是小孩子会懂事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会怎么样，会妒忌，会撒谎，会说假，会自私，是不是？当有一个小孩子拿着两个好的东西，一个自己很喜欢的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，当父母说哎呀宝贝啊，把这个好的分给朋友好不好，他肯定不愿意，就把坏的伸过去，好的留给自己。为什么？他天生里面就有自私。当父母抱别人的小孩子的时候，他也会吵着去要爸爸妈妈来抱，为什么？他里面有自私，他会撒谎，甚至他也会欺负，如果有两个他就会欺负弟弟或妹妹，是吧？这是我们人俱生俱来的，与生俱来的就有一种那种罪性在我们里面就能够发出来的。所以神给我们讲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我们真的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如果有的人说哎呀我们都是一个世上守法律的很好的公民，我们相信你是一个遵守社会法律的好人，你是一个良善的公民。但是我们在法律上面我们确实是个好人，如果我们在法律上面有些犯法的事情，但是也不能证明我们是个坏人。 我相信弟兄姊妹会不会赞同我的这个看法呢？我们如果是做一些幻化的事情，我们也不一定是坏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不同的法律，不同的国家的法律又不一样。在中国的法律跟澳洲法律又不一样。在中国你教育小孩子没人管你了，你在澳洲你教育小孩子打小孩子，可能警察就会上门来找你麻烦了，也许你就幻化了，但是你不是坏人啊，是吧？在中国就不是坏人。那在伊斯兰国家那些的法律更严重，所以不一定说你幻化的都是坏人，我们相信你都好人了。但是我们在社会法律面前我们都是好人，但我们在神的律法底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在神的律法底下，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在这里彼得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你离开我吧。因为他看到里面的主，他看到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神站在他面前，他里面的眼睛被主打开的时候，他看到自己的罪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们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律法底下，我们都是一个罪人。但是罪的工价是什么样？圣经讲的很清楚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们在神的律法底下是罪人的时候是什么罪呢？那就是死罪。没有一个人被冤枉的，也没有一个人能豁免的。在神的律法底下死罪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豁免的，也没有一个人神是无缘无故冤枉的。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罪，我们有没有贪心，我们有没有自私，我们有没有撒谎，我们有记恨，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罪的。所以在神的律法底下的罪是死罪的，但是我们在律法底下所受的罪死罪，我们有没有拯救的机会？在圣经里面答案是非常清楚的，有，肯定有。路加福音约翰福音3:16那边就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拯救的，因为我们认自己的罪时候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一切的亏欠。神因着主耶稣因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的时候，他流出来的宝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原来与神为敌，远离神，我们原来里面的生命是死的，因为人最重要的是生命，当生命离开你的人你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死人。但是我们原来里面灵的生命与神是死的，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亏欠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是不是我们都很感谢神？在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在我们被在神律化成为死罪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救恩。所以那个姐妹刚才说到那个姐妹的见证，她愿意相信主耶稣做她个人救主的时候，她里面就被主的生命再次点活开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就鼓励这个姐妹，你要常常参加教会聚会、家庭聚会、真理班。所以她非常愿意，她在那里得到了，她说她在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，也解决了她很多年的疑虑。所以她觉得她所需要的都能够在圣经里面得到解答。她说有这么好的 福音，这么好的救恩，我为什么不要？他说有这么好的救恩，我为什么不要？这也就是他说他苦苦寻觅了这么多年，所以他最后说到他的流浪的心啊，终于找到回家的路。他原来就觉得还没信主之前就觉得人是有灵魂的，所以当他信主以后，他就觉得他的灵魂找到温暖的家。所以福音朋友，我们今天啊，非常非常的希望你能够像这位姐妹一样，将你流浪的心能够归在主的家中，让你打开心门，让我们的主能够进到你的家心中，让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我们的弟兄和姐妹。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明天的路是如何的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将是如何，但是在诗歌里面知道说到，我知道主掌管明天，不论是黑云，不论是晴天，主都会带领我们一直的向前。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所传的福音，人的话语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们的主的爱是无限的。我们人的话语是能够受到限制的，但是主可以经历的。当你愿意打开心的时候，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经历。虽然我们信主的人也有难处，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一帆风顺的，我们信主的人也有苦难的时候，也有难处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有盼望，我们能够将少放在主的手中，他会牵引我们一直的往前走。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他祈求，求他赐力量给我们，使我们有能力跟着主往前走。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，我希望你今天也能够像这位姐妹一样说，我愿意相信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主。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，等下我们在后面弟兄姊妹会带领你们，只要你给他们讲我愿意来相信主，他们就会带你决志祷告。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主，他们也会介绍给你。最主要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，顺服的心，让主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，就像彼得一样，他谦卑的心，主叫他把船撑开他就撑开，主叫他下网他就下网。所以当主顺从主的时候，主就给他的一切的丰盛。当他看到主在他身上显出神迹的时候，他愿意为主撇下所有，他撇下养生的船和网来跟随耶稣。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你撇下这些，我们今天只需要你打开你的心扉，让耶稣进入你的心，让耶稣做你的主，让你我们的人生有目标也有方向。实在感谢主，希望福音朋友都能够得到这个救主。我们有一点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实在谢谢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求你亲自圣灵做工，在福音朋友身上做奇妙的工作，做得救的工作。因为我们人的言语实在是有限，我们的人的言语，主啊，实在是很短暂，但是你的恩典是丰富的，你的爱是无微不至的，你的爱是彻彻底底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求你亲自来供应他们，当他们向你寻找的时候，你就给他们寻见，当他们向你叩门的时候，求你亲自与他们开门， 主啊，使福音朋友的心就像好土一样，当你话语进到他心中的时候，能够在他心里面能够扎根向上发芽，主啊，甚至结果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，荣耀你的名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奉主你宝贵的名求，